什么？它的次序不能乱的，你不能把第一组跟第二组倒过来，不行，你倒果为因是不可以的，先有因就一定有那个果子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头三天发生了什么事？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想，神如果要写创世纪，他用什么样的语言叫我们能够懂得？在希伯来原文只有95个字，你要用一个什么样的语言叫婴孩能够懂得，叫教授能够懂得，叫买菜的祖母能够懂得，没有读过书的农夫能够懂得，裁缝能够懂得？弟兄姊妹，如果圣经是神的话，他不能讲到宇宙的起源，他不能讲的生命的故事是用一些我们不懂得的话来讲的。比方说讲到生命的起源，大家都知道那个密码就是所谓的 DNA， 这 DNA 的背后一定有两个螺旋，像个楼梯一样，这就代表那个生命的奥秘。那么难道在创世纪就是两个螺旋吗？我们看不懂。有的人说生命的背后一定有化学仿生式，如果把神创造生命的故事把它用化学仿生式把它写出来的话，那有200页那么多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圣经一到200多页，你看看200多页大概就这么多，看见吗？这就是200页。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啊，应该就是这么多了，你看这就是这么多，这么多呢全部是化学方程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除非是个化学家，你除非是个读书人，你才知道神是怎么创造的。所以我愿意提醒年轻人，不要自我矮化，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图书馆，你没有找到一本书像创世纪第一章一样，他只用了76个希伯来的原文，结果每一个人都都懂，每一个人都懂生命的起源，每一个人都懂这些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在创世纪里面没有化学方程式。但是不要说因为这个缘故神就没有说话了，我举个例子来说，生命要长大，讲到儿子的名分，第一他怎么活着，第二他怎么长大，这个你要解决的。现在我们要问，今天神创造了人类，我们的食物来源从哪里来的？我问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活着？所以一直到最近101年以前，我们才搞清楚的，其实老早老早就清楚了。为什么呢？有第一天，有第二天，有第三天。你虽然不懂得化学，你虽然不懂得科学，但是不要紧，科学和化学是100多年前我们才明白过来，但是在神的创世纪里面，他老早告诉我们说，没有第一天，没有第二天，没有第三天，我们就不可能活着，还有呢，我就没有东西吃。所以制造食物的不是动物，我们都知道妈妈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她是全家制造食物的，她的厨房里面然后就是一个很丰富的晚餐。所以我们每次讲到食物一定是那些会动的，你看到吗？妈妈会动，她跑一场市场回来就动，这叫做食物的来源。但是科学家会告诉你说，整个宇宙今天在地上食物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？不是从我们这些会动的来的，是从不会动的生命来的，就是植物。你看个树，你看个草，不要忘记啊，它们动也不动，但是他们像月色一样把生命的粮仓打开，养活了全世界。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人类的食物从哪里来？那有的人说，因为妈妈买了肉啊，买了这些，所以我们就有力量了。但是我们要问，只有科学家能告诉我们说，人类怎么活的？还有呢，人类到底吃什么？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，第一天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光很重要。第二，神说要有空气，要有水，有空气，有水。到了第三天，有青草，是绿的东西。那就是因为植物上有绿的东西，很稀奇吧？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有东西吃，为什么我们能长大，为什么不挨饿。这是100多年前那些化学家在告诉我们的，后来他们用了一个很深的名词，到现在我还不大愿意跟弟兄姊妹提起来，因为我怕你讲这个化学的名词大家就睡着了。那么这个作用叫什么作用呢？叫做光合作用。所以光合作用，第一，告诉我们为什么活着；第二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有东西吃，有东西吃你就能长大了。那么最奇妙的，食物的来源不是从会动的生命开始的，是从不动的生命开始的，从植物开始的。所以弟兄们，第一天、第二、三天代表一件很重要的事。为什么？有空气，树要呼吸。不过呢，它呼吸的是多半在空气里面，对人来说是没有用的东西，它把它吸进去。然后呢，他最不喜欢的，他把氧气就吐出来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刚好就是那个氧气叫动物能够活着，叫鸟能够活着，叫鱼能够活着。没有前面三天就没有后面三天。如果没有前面三天，没有氧气，鱼怎么活？鸟怎么活？动物怎么跑？所以后面的三天是果，前面的是因。这什么意思？对我们来讲，氧气是叫我们活的，氮气是叫我们死的。结果树呢，是把氮气吸进去了，所以它活了，它把氧气吐出来。有一句很重要的圣经的原则，死在树上发动，生就在我们身上发动。就是因为他把死吃进去了，他把生命吐出来了。这是什么故事？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主被挂在树上？没有别的原因。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活着？因为主为我们死，他把生命吐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就活了。你能够说这不是奇妙的一件事吗？所以很稀奇，今天科学家慢慢才发现说，原来宇宙食物的来源是这么来的。但是食物还是后面的事，第一你要先活着才可以啊。我见了一个弟兄，是个医生，我说你好不好啊，他说我还活着。这不是太消极了吗？明白吗？所以活着是最基本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，人能活着，动物能活着，鸟能活着，他们活着了，这是最基本的。但是活着不表示要长大呀，所以你一定要长大。长大怎么长大呢？你需要食物才长大呀。好，现在很稀奇， 这个叶子啊，就绿的地方，它一面吸取光，它们一线吸取水分，还有一些的空气，结果呢，它自己在它里面就制造了食物，那个食物就像葡萄糖之类的东西，那慢慢慢慢就给我们能力了。所以要记得，先是植物要有东西吃才可以。那么这只是一个叶子，好了，叶子就变成个工厂，就制造了那些食物。那首先，它就把食物给了花，给了干，这个树慢慢就长起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等到叶子长大了，花也长大了，树也长大了，慢慢的生命就成熟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生命不能光是幼稚的，神的心目中就是希望生命能长大。你怎么叫要生命长大？神给食物啊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植物长大，为什么植物一棵树能够长起来。你看一棵树长起来，不要忘记，因为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上面的空气，下面的水，然后呢，再加上这个神创造的生命乃是植物的生命，所以这些加在一起，哎，植物有东西吃了，有东西吃了，那么花有东西吃了，树干有东西吃了，树就长起来，这个生命就成熟了。但是生命成熟的时候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？自然就把生命传递出去。那怎么传递出去？慢慢慢慢花就大了，对不对？生命就丰富了。这花等到成长的时候，你看见花里面有雄的花蕊，有雌的花蕊。所以现在呢，一阵风传过来，吹过来，就可以传递那个花粉。或者现在到了第四天、第五天，鸟、蝴蝶、昆虫都可以传递那个花粉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不光生命长大了，而且生命能够供应出去。而每一个菜树，每一个果子里面都包着核的，什么意思？如果你光靠那个树，它要传递生命的话，好了，最多开花结果，果子掉下来，那在附近又长起来了，它不会长成个森林，它也不会遍地都是生命。所以为什么呢？然后你看见果子里都含有核，鸟就吃了果子，它就飞飞飞飞到很远的地方，它核子一定要吐出来呀。它没有想到那个核子就继续传递生命。狮子也是这样，老虎也这样。所以到了第三、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的时候，现在你看见不只是借着风，你看见传递花粉。现在你也看见昆虫跟蝴蝶传递花粉，等到后来开花，最后结果了，那弟兄姊妹，生命就满溢出来了。生命最高的表现就是结果的表现，不是吗？但是不要忘记，明明是生命的果实，明明是生命的丰满，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要把生命传递出去。你不能光扣住福音，你不把福音送出去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只要生命成长了，这个生命一定要传递出去。所以每一棵的树里面都含有种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稀奇得很。我为什么说创世第一章就解释了整本创世纪？因为等到神把迦南美地给了亚伯拉罕的时候， 神不能只应许把美地给他，那等于在笑他，他没有儿子啊。所以如果神要把产业给他，那么谁来承受这个产业呢？一定是他的。